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这样一段影片说起，海钓小哥终于把这条 1.2 米长的鲨鱼给制服了，正要拉出水面，突然海里窜出一个身影，一口吞掉鲨鱼。影片里还能听到鱼竿折断的声音，接着给你留下一个长满倒刺的背影，不紧不慢地潜入海底。这是什么怪物？鲨鱼去哪儿了？当真被生吞了吗？没错，这条能生吞鲨鱼的怪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石斑鱼。它除了会吞鲨鱼，还会变色，会用毒，会伏击，会变性，就连人类的动脑筋特技他们也是略知一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生吞，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捕猎技能，比如哥布林鲨，它就是保留着这种技能的活化石。靠下颚突然伸缩改变体积，在水中产生的负压就把猎物吸到了嘴里，然后生吞猎物。还比如这种牲口鱼也是类似的原理，靠嘴巴伸缩来改变体积，产生负压生吞猎物。石斑鱼虽然不明显，但也是这样一个生吞技能。他们是靠突然前插再配合张大嘴产生的这样一个负压，把猎物吸进去，然后再靠喉咙里那几排燕齿抓住猎物，直接送到胃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大概就是这个原理，像人类在打哈欠一样。比如这个影片，石斑鱼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偷袭，就把旁边的潜水员吞了下去。幸好这个石斑鱼不够大，及时把潜水员吐了出来，要是真的够大会是什么后果呢？著名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也就是那个写2001太空漫游的克老爷子，他曾经在斯里兰卡潜水遇到过一条6米长 1.2 米宽的巨型石斑鱼，隐藏在一个沉船当中。还好克老爷子当时够镇定，环绕着大鱼测量了一圈以后就不慌不忙地离开了。这是口头记录当中最大的石斑鱼。还有一个案例，1970年代一个加州潜水员被一个巨型石斑鱼生吞，当时石斑鱼已经把他的身体吸到了嘴巴当中，正在用咽齿把它往喉咙里咽，幸好这个时候氧气瓶爆了，石斑鱼才把它吐出来，潜水员侥幸逃生。后来科学家根据潜水员的伤势计算，这条石斑鱼喉咙的面积就有 0.2 平方米，折算出来体型应该在4到5米。但是目前捕捞上岸的最大石斑鱼出现在中国只有 2.6 米长，那石斑鱼究竟能不能长到5-6米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定论，因为用基因分析，石斑鱼可以活到80岁左右，而目前捕上来的石斑鱼呢，最老的一条都只有37岁。石斑鱼的鱼鳍上有年轮，和树木一样，它们每年都会长大一点点，所以理论上如果真的有一条80岁的石斑鱼，那按年轮来换算，它们真的就有5-6米长了。这就是凶猛的石斑鱼，看上去挺温和的，但事实上它们的眼珠子一直在观察，随时准备突袭，就连鲨鱼也不例外。石斑鱼还学会了变色技能，它们不擅长游泳，一生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潜伏在珊瑚礁当中，从这片珊瑚到那片珊瑚，如果珊瑚颜色变了，它们的皮肤也能同步改变，相当的神奇。在珊瑚礁里面，没有人是石斑鱼的对手，哪怕是人类在这里捕鱼，他们也敢突然窜出来从人类手中抢鱼吃，他们是妥妥的珊瑚礁之王。也许你听说过石斑鱼有毒不能多吃，其实石斑鱼确实有一定的毒性，尤其是他们的大脑和内脏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毒素，叫做雪卡毒素，耐高温，无法通过烹饪去除，如果中毒会引发全身性的症状，肠胃痉挛、神经错乱、心血管爆炸、体温失调等等等等，这些症状会同时发生。据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中毒模式，往往会在使用毒素以后24小时以内发作，而且有一部分曾经中毒的人在今后是只要吃海鲜就会出现类似血卡中毒的症状，相当的可怕，几乎就是一辈子告别海鲜呢。但幸好人类对血卡毒素的耐受性还是比较高的，只要不是胡吃猛吃不会轻易中毒。但每个人的耐受力了又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老人和小孩耐受力普遍偏低，所以尽量还是避免猛吃石斑鱼头和石斑鱼的内脏，也包括其他的珊瑚礁鱼类，它们也都有一定的血卡毒素。要是追究血卡毒素的来源，其实也并不是石斑鱼本身的毒素， 和河豚一样，石斑鱼也是因为吃了太多的毒物以后才让自己带毒的，所以现在养殖的石斑鱼是很安全的，它们一辈子都没有吃过毒，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海和珊瑚礁。石斑鱼不仅会用毒，还是解毒高手。20年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很多美国人觉得亚洲的狮子鱼很好看，就把它们当宠物引进到北美，然后又有人弃养宠物，就把它们放生到了海里，结果没想到狮子鱼是个大毒球啊，身上有毒刺，在美国那边是没有天敌的，在珊瑚礁里面呢就作威作福，一时之间把美国的珊瑚礁生态都快给整崩溃了，事关重大，美国专家纷纷出动，但研究了好久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靠谱的方法来对付狮子鱼，只是发现狮子鱼的毒素不耐高温，做熟了可以吃，而且很美味，于是专家们就号召美国人民来吃它们，结果可想而知，论吃鱼，美国人还真的不是大魔王。没办法了，专家们又天天去潜水观察这些毒球，终于在2015年元旦的这一天，他们看到了一个激动不已的画面，原来有一个石斑鱼在跟踪狮子鱼，跟踪了好几分钟，石斑鱼竟然一个突袭把狮子鱼给吞了，同时石斑鱼自己并没有中毒，这是怎么回事啊？专家们赶紧研究，原来石斑鱼天生对各种海洋毒素的耐受力很高，它们不怕狮子鱼的毒，真是太看人了，原来美国石斑鱼只是缺乏训练呢，如果让它们习惯了狮子鱼的味道，那就是最完美最有效的本土生物防治啊！所以现在美国那边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就是在海底教石斑鱼如何去吃狮子鱼，大概是这个画风，据说薪水还不低，大家可以去试试。科学家们讲过一个悲情的故事，那就是海洋当中有一种叫做蚁科的鱼类，他们的祖先在远古灾难当中学会了一项悲情的技能，变性求生。比如这种叫做恶蚁的小鱼，他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性别，两条恶蚁见面，如果性别相同，那他们就协商一下，然后改变性别，完成交配，不一会儿呢，又协商一下，性别互换，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接一次，科学家们竟然在一天之内观察到了十几次性别转化，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到底遇到过什么样的灾难呢？为什么就这么珍惜每一次交配的机会呢？就这样一直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直到几天以后，他俩才各奔东西，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我们的石斑鱼呢，很不幸，就是一种蚁科鱼类，他们简直比恶蚁更加极端，人家好歹是一夫一妻，而石斑鱼呢，直接来集体主义。如果鱼群中雌性太少了，那么部分雄性就会很自觉地从兄弟变成姐妹，然后完成群体繁殖，接着再协商一下，姐妹又变兄弟，真的是为了繁殖无所不用其极啊。2015年，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现象，那就是石斑鱼竟然会用脑子，他们懂得合作捕鱼啊，而且是跨种族合作，和珊瑚礁里的鳗鱼一起去捕鱼。科学家观察到，石斑鱼先是会到鳗鱼家门口跟他商量点什么，接着两个人就开始一起行动，一前一后的去到捕猎场所，鳗鱼呢负责在底下钻洞，钻进去以后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互相通信一下，总之石斑鱼这边说我准备好了，鳗鱼那边就开始驱赶珊瑚缝里的小鱼，然后就完成狩猎了。在实验室当中，科学家又用鳗鱼模型来模拟这个合作场景，当这条橙色脑袋的模型钻出来的时候呢，石斑鱼认识它，让它钻到珊瑚底下，石斑鱼就在珊瑚上面准备伏击。接着科学家又拿了一条不同的鳗鱼模型来考验石斑鱼，先让这条黄脑袋出场，黄脑袋不懂得合作，果然石斑鱼也看出来了，就根本没有和它合作。而当另一条橙脑袋钻出来的时候呢，石斑鱼记得这是上次的合作伙伴，和他一起前往了珊瑚礁的方向。所以石斑鱼为什么这么聪明，目前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这就是神奇的石斑鱼，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珊瑚礁里面称王称霸，人类想要捕获他们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种巨大的石斑鱼都有一个很神圣的名字，西方人叫他们哥利亚石斑鱼，而我们叫他们龙趸。龙是我们神明的象征，趸是足足一万单位的意思，这个单位会是什么呢？司马金还是司马两？一司马金等于16司马两，605克，那这样换算下来，即使是一万司马两， 也有380公斤，差不多是可以生吞活人的体型了。恰好西方的哥尼亚石斑鱼的名称也正好来源于一个生吞活人的故事。哥尼亚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一个巨人，我们熟知的大卫雕像其实就是大卫击败哥尼亚以后的经典画面。所以西方人为什么要用一个宗教巨人来命名石斑鱼呢？其实最开始哥尼亚石斑鱼叫做犹太鱼，因为犹太人的先知约纳曾经被这种鱼吞到肚子里面，3天3夜没有死，吐出来以后呢，就乖乖回去帮上帝干活了。而约纳为什么会被吞呢？其实是因为他跟上帝撂挑子，上帝就决定用石斑鱼来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个故事很奇怪啊，先知竟然敢和上帝讨价还价，想想摩西和耶稣，这也都是先知啊，怎么就不敢硬刚上帝了？约纳的故事还专门有一本约纳书，如果仔细分析起来，这又是一篇以诺书那种天使巨人天堂秘密的宏伟故事了，以后有机会再细说。总之当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个犹太鱼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名字宗教色彩太严重，于是就把它改成了哥尼亚石斑鱼，也算是继承了原来名字里面那种神圣的属性。非常奇怪，你会发现所有的欧美壮汉好不容易把石斑鱼给征服了，但却从来不把它们钓上岸，只是在水里面和它们合影，然后就放生了。这不合理啊，为什么不吃它们呢？怕有毒吗？还是真的有什么宗教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在1970年代的时候，人类发明了高强度的鱼竿和鱼线，海钓一下子就在欧美盛行起来。他们热爱这种征服大自然的感觉，像石斑鱼这种体型不大不小，力量又刚刚好的大鱼呢，自然是海钓的热门对象。最开始这些被钓上来的巨型石斑鱼呢，也是会一条一条的被端上餐桌的，而且石斑鱼肉质鲜美又没有刺，很符合欧美人的美食风格。但几千年来，人类是一直搞不定石斑鱼的，即使有了海钓装备，这么一条一条的钓也显然满足不了所有人的胃口啊！人类能不能发明一种捕捞石斑鱼的方法了？很不幸，他们藏在珊瑚礁里，根本没法围网捕捞啊。但是在1977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唐的佛罗里达小伙，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每次出海都能带回上百条巨型石斑鱼，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定就发现了，每次巨型石斑鱼出现，它身边一定有很多小鱼在围着它绕来绕去。这些小鱼在干什么？其实小鱼们在吃饭。巨型石斑鱼是一个移动的食塘，它们偶尔从珊瑚礁里面出来，身上会掉落很多成年寄生虫，小鱼们正在享受这些美味。其次，巨型石斑鱼身上还会掉落一种小鱼们的高级补品，那就是石斑鱼卵。石斑鱼一次能产生5700万颗鱼卵，这些卵直接排到大海里面，小鱼就开始疯狂的捕食。但想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虽然产得多，但也架不住一群家伙堵在你肚皮底下狂吃狂吃啊。于是石斑鱼又进化出来了一个能力，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集体主义。每当石斑鱼要产卵的时候，它们就会很难得的出一趟远门。科学家观察到，最远的一条竟然跨越了160公里来到了集体产卵地。这个16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也就相当于金枪鱼2个小时的活动量。石斑鱼在这里集体产卵1-2周之后呢，鱼呢迅速长大成这种小石斑鱼，然后小石斑鱼就在红树林或者暗礁里面隐藏，一直隐藏5-6年会变成大石斑鱼，然后这些大石斑鱼再出来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珊瑚礁安家，然后开始死宅生活，在宅上至少5年，等到他们10岁的时候呢，才会出远门去集体繁殖，繁殖结束以后又立刻回家关起门来继续死宅。这就是石斑鱼的一生。所以你发现了糖的秘密了吗？没错，就是那场集体主义的狂欢，这可是他们唯一出远门的机会啊！人类大魔王怎么能缺席呢？本来几千年来人类根本无法追踪他们的产卵地，但是1970年那会儿呢， GPS 开始全球定位，然后唐又是个喜欢捣鼓新发明的年轻人，于是一场利用 GPS 追踪石斑鱼产卵的盛宴就这样开始了。不久以后呢，唐的秘密一传十，十传百，据说那个时候整个佛罗里达都无法供应充足的冰块，坎帕湾堆满了臭掉的巨型石斑鱼，根本来不及处理。而我们知道，一条巨型石斑鱼至少需要10年才能长成。 然后你又在他们搞群体产卵之前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果然1988年的某一天，唐一脚踢开了渔业管理委员会的大门，他气势汹汹，当时已经是佛罗里达最成功的鱼老大之一。唐跟他们说，你们必须做点什么了，再这么下去巨型石斑鱼就要消失了。鱼委会都有点懵，心想唐你这是在演哪一出啊，你这种鱼老大怕不是想让鱼委会把别人的牌照都吊销了，只准你的公司去捕巨型石斑鱼吧。但后来唐用实际行动向鱼委会证明自己是真心的，已经从鱼老大变成了保护者。1990年初，巨型石斑鱼一度成为了极度濒危的物种，但是从1993年全面禁捕以来，现在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易危等级。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那些壮汉不把他们提上船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保护动物，拉一条上船等于5年班房加50000美金罚款。另外龙趸在中国也是保护动物，但据说现在已经攻克了人工繁殖的技术，可以买到养殖的了。先从最普通的说起，珍珠斑也叫做虎龙斑、小龙趸、珍珠龙趸、沙巴趸等等等等，40-50斤，很家常的品种。这其实是一种人造鱼。2008年之前，地球上并不存在什么珍珠斑，他们是中国科学家用龙趸做爸爸、老虎斑做妈妈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非常适合大规模养殖。现在你吃到的石斑鱼大概率是这种珍珠斑，别看他们市场上长不过2斤大小，但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生猛货色。比如记者在养殖场体验了一下投喂虎龙斑，也是这种画风。现在想要养好它们，也必须喂鱼肥，就是小鱼小虾和小鱿鱼的混合天然饲料，还要模拟海水，模拟生态，把一些小对虾投到池塘里面一起养，模拟出天然环境当中那种小鱼吃寄生虫的场景。总之珍珠斑的背后呢，也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渔业发明，既让我们满足了口福，又保护了野生石斑。再稍微高档一点的是西星斑，颜色深褐色、灰白色或者红色，1斤100多块钱，野生货，出产在西沙群岛，所以叫西星斑。和西星斑差不多档次的了，还有芝麻斑，据说芝麻斑做酸菜鱼和包饺子是最好吃的。更高级一点的呢，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星斑了。东星斑是西星斑的兄弟，来自东沙群岛，所以叫东星斑。它是曾经的高档海鲜，1斤上千，红彤彤的一盘上桌，绝对是谈生意的必备武器。有一次我就被人忽悠过，拿了一条燕尾斑冒充东星斑给我上上来了。还好我的客户是行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原来燕尾斑也是红色的，但眼睛上没有东星斑的蓝色眼线，尾斑也是像燕尾，而不是像东星斑这样一整条。所以这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没准以后用得着。但现在呢，东星斑已经被海南人攻克了人工养殖的技术，正在大规模的养殖，一斤已经降到了200元以内，大家可以去尝尝。而且东星斑最引以为傲的红色呢，也被人类破解了。原来这是它体内的虾青素在起作用，大多数时候东星斑其实不是红色，只是在东星斑快要产卵的时候，他们会吃大量的小虾小蟹，把虾青素累积在自己体内，让自己红彤彤的，有利于繁殖。所以养殖户只需要看准时机，给他们投喂大量的虾蟹，就能制造出非常好看的东星斑。虽然现在只要200一斤了，但他们再也不是称霸东沙的生猛海鲜了，是不是有点失望呢？其实东星斑也已经是近危等级的物种，我们还是有必要用养殖货来代替野生货啊。另外补充一点，燕尾斑大概也是100多一斤，和西星斑的档次差不多。在养殖东星斑之上呢，得算瓜子斑。这种鱼不仅有红色，还有黄色、褐色，和东星斑一样，它们身上也有幻彩的斑点。这些斑点呢，其实是它们称霸珊瑚礁的象征。在鱼缸里虽然说看上去非常耀眼，但是放在彩色的珊瑚礁里面，真的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出色的伪装。还有一种长条形蓝斑点的石斑鱼叫做泰星斑，也是市场上常见的野生货，也有红色、白色、褐色、黄色各种颜色，主要出产在泰国和新加坡。它们非常生猛，据说雪卡中毒的报告当中最常出现的一种石斑鱼就是泰星斑。 再往上是珍珠斑的妈妈，老虎斑，近危等级的物种，非常贵，野生货，一定要吃它的鱼皮。老虎斑也有红色的品种，身上有五条像老虎一样的斑纹，非常的霸气。再往上就是老鼠斑，有一个大驼背，白底黑点，易危等级的物种，号称是斑中贵妃，非常的名贵，但现在好像也已经有养殖的了。但如果是野生货，那么澎湖出产的老鼠斑是最极品的，能有十几斤重。再往上就是最极品的哥尼亚石斑鱼和龙趸石斑鱼了，这都是保护动物，属于巨型石斑鱼家族。理论上最大的石斑鱼就是龙趸，学名叫做安带石斑鱼，全球的热带亚热带都有分布，藏身在珊瑚礁里面，专门吃鲨鱼和海龟，非常的生猛。哥尼亚石斑鱼算是龙趸的加勒比海近亲，在大西洋也有分布，它们主要吃海龟和章鱼，也会吃一些鲨鱼。在今天的菲律宾，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来自远古的石斑鱼捕捞技术。渔民们会先用竹子、芭蕉和石头伪造一个天然的笼子，当作珊瑚礁，把它沉到海底，然后大概十天以后呢，就会过来收获笼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笼子里有一些石斑鱼，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杂鱼。石斑鱼留下，然后把小杂鱼当鱼饵扔下去继续钓石斑。这个钓鱼的过程比较特殊，并不是用鱼竿，而是用浮漂。因为石斑鱼在珊瑚礁里面藏着，咬钩的时间会非常长，你需要很耐心的等待。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看到浮漂被拉动，那一定就是有石斑鱼上钩了。但这个时候通常你是无法直接将它拉上来的，因为它大概率会带着鱼线绕到珊瑚礁里面，于是这样就需要一个人潜下去解开那些绕住珊瑚礁的鱼线，把石斑鱼给抓上来，或者直接把鱼线给剪了，把石斑鱼抓上来也行。这个过程非常天然，潜水小哥连氧气都不需要用，然后划船上岸，称重卖钱，现场分账，真的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岸生活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个协商改变性别真是太夸张了，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你是不是要专门讲讲？